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避开道路，你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就是我们的意象，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喜乐，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晓得主我们依靠你的，依靠你，信靠你的必不知羞愧。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把早晨的敬拜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7月4号的假期是国庆节，是不是？Independence Day， 你们有没有去看游行呢？谁有的？没有，没有几个哦。那我以前都不看呐，来我搬来了密歇根就跑去看了。去年在 Islandy 那边看 Islandy 的游行，然后今年跑到 Ann Arbor 来看了啊。我发现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前因为也很少去看其他地方的，我不晓得其他地方怎么样。这里的游行都是广告，是不是？几乎每一样都是广告，很少不是广告的啊。那广告的游行呢，你就这样一个一个过去，然后就看到很多，特别是这个今年要选举，所以好多好多人出来，就是这个候选人就站在前面走啦，跟人家握手啦啊，就这样子游行。然后当中呢在 Ann Arbor 我发现有一个很阵容很大的，就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 gay right 的这个在当中游行在当中游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人拍手，好大声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什么ACLU 他也在那里游行，然后也很多人在那里拍手大叫啊。那Daniel 就问我说 ACLU 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吃香你们知不知道 ACLU 是什么他是这个律师团特别常常最近呢几年呢，这个在打官司的时候特别打什么官司呢？打官司说在学校不可以有查经在这个法院里头不可以有十诫平常的时候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不可以说圣诞快乐，就很多都是冲着这个基督教来的然后你在这里游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站在这个很多这种跟你立场完全不一样的人当中至少我感觉上立场不一样在旁边的人都大叫，其他人小，然后后来有一个什么教会的游行过来的时候，就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有任何的声音，就这样子过去这样子在一个人群当中要做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的啦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如果你要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口号拿出来谈的话，你敢不敢有压力的有压力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信息呢在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特别讲到说有一个信息我们要去传扬，这个信息不是那么容易传的我们主要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更明显，那我们今天只看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这启示录第十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又听他的手是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的右大声呼叫，找向西如躺的时就有七个七人是伸手后这人要写出来，就听见在制造这些正经的 地上的地上主，海中中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岂是说不再有时日的，但在第七个日，神的奥秘就会成全了。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站上，我就走在天使上，对他们说，一旦起始，天使就对我说，所以这段经文呢，最后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第十一节说，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是整章的这个重点。那这个整章的重点你会发现到呢，前面两节就讲到说他看到天使，然后天使手上有拿着一卷书，这一卷书是开着的一卷书，然后就大概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停在这里的之后呢，你就发现到他在开始形容，然后中间第三第四节讲到有七个雷发生，然后第五第六第七节讲到说这个时日不再有了然后一直到第八节的时候又回到这一卷书就先前在天上所听见有一个声音就吩咐我说，你去在从那个天使的手中把那个展开的书卷拿过来，然后第九节就说我就过去请就是从他手中那里拿过来就吃了，吃的时候在嘴里头是甜的，在肚子里头却是苦的。然后第十一节天使就说，你必要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整章的重点是那个书卷，那个书卷的就在讲到那个书卷的当中就出现了两个小插曲，一个是讲到七雷，一个是讲到这个时日不多，然后就要告诉那一个约翰说你要把这个书卷拿来吃，最后就嘱咐他说你要去向万民来传讲。我就大概就把这段经文呢分了几段，然后我们来思考首先第十章讲到什么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们要壮胆我们要壮胆。第十章的第一节你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如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踩他左脚踏地。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之前呢约翰在第五章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在第五章的前面，然后来到第十章的时候他说我看到另外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从天而降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头上有红，披着这个云彩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云彩象征什么？神的同在然后头上有红，你记不记得哪里出现红？创世纪方舟的时候讲到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在这里他基本上是说这是从神来的有神同在的一位大力的天使神差他来，而且神并没有忘记他所与人所立的约 然后接着他说，他的脸面像日头，双脚像火柱，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光景啊。前面也讲到人子的头像个日头一样啊，脸面像日头一样，所以他有神的荣耀啊。双脚如火柱，一个他地，一个他海。我们接下来，我们若读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后面他开始要形容这个有海兽啊，有地兽。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做基督徒的将来要受迫害。所以他这个画面基本上是说，这位大力的天使呢，他是掌管地和海一切所发生的事。你就问说，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看到这么一位大力的天使？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不是？为什么要知道将来发生的事？知道将来发生的事好不好？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要有灾难啊，要有苦难啊。对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会有苦难，会有迫害，对不对啊？你看到这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约翰特别他介绍他自己的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什么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写信来告诉你们，我在患难。在国度在忍耐里面跟你们一同有份的。所以当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说我们会有患难，而且他当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但当他讲到这个国度，我们最近这个爱加查道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到国度，他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他跟什么连在一起？跟患难跟忍耐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对新约熟悉的话，保罗常常跟他所到的地方传福音的地方有人信主之后，他就告诉他们什么？我们必须受患难，基督徒受患难是必须的。我们今天很少这样子传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我们常常就说，你看神多爱你啊，神帮你找到一份工作，帮你解决身份的问题，你要不要来信耶稣？没有人说，你知道吗？信耶稣要受患难的啊，要受苦的，之后有很多的挑战，你要不要来信啊？有没有人这样子跟你传的？没有啊，没有，有啊，那很好啊。那我先你看到启示录的话，他就这样子对教会来讲，一开始就说我们是在耶稣的患难，在国度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对这个斯梅拿教会说，你务要什么？至死忠心。我们这个执事选举要到了，执事一个要求叫忠心。如果我 interview 的时候就说你要至死忠心啊，有多少个人说我愿意来做执事的啊？如果执事要至死忠心的话啊，但是呢，圣经的话就这样子来呼召整个教会啊，说你要至死忠心。然后他对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原来守神的道是要忍耐的。然后到第六章第九节这个七印的里头，他说这个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和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些人要守神的道，这些人要做见证要传福音是要被杀的。我七月十号那天游行的时候，我开始站在这个路中间传福音的话，我不晓得大概不会有人把我打死啊，但是被人家取笑是有可能的，被人家轰走是有可能的。当你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有时候在第六章 启示录在这里就说，有时候你必须为着神的道，为了要守神的道，为了要做见证而被杀。第七章十四节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他是指那些将来到天上站在神面前的，这批人是从大灾难出来的。所以你从这个启示录的当中，前面几章就看到，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讲到这个艰难不容易，还不是说哦，我在这个地上会生病，我在这个地上会失眠，我在这地上会失业，我在这地上有很多很多大家都会经过的事情，不是哈，还不是这些的艰难。他这里讲的艰难特别针对那些愿意信耶稣的人。如果你要按神的话、圣经的话来去做的话，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经查完之后，讲到应用，应用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在那里说，这好难，这个东西好难，要做起来不容易。答案是什么？对，本来就不容易的，答案不是说我想办法让它变成容易遵守，然后你去遵守，答案就是说本来就是不容易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可能不被老板看好，你可能不被你周围的朋友看好，你可能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头，第十章的一开始，约翰就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壮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话，神的话，圣经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这一位大而有力的神那里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我们要壮胆。我们要第二，在这艰难的世界中，我们要壮胆的去说什么？去传讲神的道，去传讲神的道。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但是在这里说什么？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这里有一个字，我要你们注意的，我又看见，又是什么意思？再一次，我再一次看见。当你看到我再一次看见的时候，你就要想说问什么？之前上一次看到什么？是不是？在第九章十七节，你往前面推找的话，他前面还看到什么呢？在第十七节就出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我打在上面的，中间有跳了一些字，但是就按着上面印出来的，打出来的，我们来念一下。来，我好，第十章讲说，我又看见有一个天使，大能的天使站在那里，手握着一个开的书卷。那前面呢，他在那看见那大力的天使之前，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原来就是我们之前念的这个第六号里面的一个灾，第六号。那打开的时候呢，他在异象中就看见有骑马的，有那些马和骑马的，而且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然后杀了地上的人三分之一。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人受到警告，受了刑罚之后， 其余未被灾害所杀的人怎么样？经文说他什么？人就不悔改。上个星期没有特别讲这一件事情啊。什么叫做人就不悔改？也就是说，他们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情之后，会不会醒悟过来？没有，人就不悔改。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人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很强调人的经历，人的经历并不能叫一个人悔改。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么说啊，我们不用传了啊，他经历不够，等他经历够了之后，他自己会悔改的啊。圣经这里是恰恰相反，你经历再怎么多，你现在经历怎么可怕的事情，人若凭着自己靠着自己所经历的这个体会，是不会悔改的。他们经历了这一些事情，却仍旧不悔改。你吃的苦吃的多，并不表示说你就会有一个悔改的心。人要悔改需要什么？人要悔改的话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你看到他在这里前面看到这个第六号的这个灾难，人却不悔改。然后他接下来看到的是什么？有一个天使把一个打开的书卷带来，然后告诉约翰说，你要向万民来去传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这些的经历啊，这些的提醒是没有用的。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你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在传讲的当中就有人信了。我们今天不是说我经历够了我才会悔改的。今天真正有能力引我们悔改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一个使命是什么？这动不了了，若辉啊，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使命是要壮胆的去传讲神的话。我们把人引到神面前是要传讲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个经历，好的经历也好，不好的经历也好，若没有神的话，人是不晓得要怎么悔改的。也许你经历了很多的苦让你这个人谦卑下来了，但是是不是表示你愿意信神呢？信靠这位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一定。也许你来了这教会，这个经历很好，感觉很好，大家都很关心，然后你说这个家里的感觉很好，是不是就会让你晓得要信耶稣基督不一定。因为感觉很好的不一定觉得自己需要悔改的，那经历苦难的人不一定晓得自己需要悔改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当这个第六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连续的讲了两遍说这些人并不悔改，仍旧不悔改的时候，接下来约翰，神要让约翰看见的是他有一个使命要去做的，就是要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在第十章一到四节，在那里就一到二节，在那里就他就看见有一个大力的天使来到地上手中拿着一个书卷。 所以在艰难的世界里头啊中，我们要壮胆，要去传讲神的道。第三啊，在艰难的世界中，我们要壮胆去传讲神已经启示的道。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来一起来念。他手里好，他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天使呢手里拿着这一个小书卷是展开的，接着呢他就听到这个大声的呼喊的声音啊，然后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明显在七雷里面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话之后，那个约翰正要把他七雷所讲的话写下来的时候，忽然间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你读到这里有没有个感觉，好像神在吊人的口味，有没有？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好，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是你喜欢的，然后我不让你看，就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就会让你怎么越想要去看，是不是？可是他越把它封上了啊，这里有一个是封起来的，那既然封起来了，为什么还要提说有七雷发生，但是我不能写下来，是被封上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目的是什么？这主要要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些事情神没有启示出来，神没有要约翰写下来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当你在预测未来末世的事件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七印，不是只有七号，还有一个七雷，我们内容完全不晓得。当我们在那里推算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有一大部分的是神没有告诉我们的。当神没有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不晓得，不要去猜啊。所以很可笑的就是，当在这里记载的时候，你去 查考参考书的时候，就反而就有人就在那边猜测七雷讲的是什么。那神明明告诉他们说封上了，不要写下来了，然后就很多人就喜欢去猜测七雷到底讲了什么，就各样各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去猜测的。所以人呢就喜欢去猜测那些神没有告诉他们的事。1988年的时候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88个理由为什么耶稣1988年来啊，然后教会要被提。作者是这个 Wishnan 啊，这个就是他以前呢是 NASA 的一个工程师啊，后来读了这个神学院，然后他就开始后来就写了这本书88个理由为什么教会啊。这个书今天不能写，今天写的话就18，因为2018啊，18个理由不够啊。你在88年写的时候就在99年写的99个理由啊，所以他就写了啊，然后他还说了一句，除非圣经是错的，要不然我不可能错。他的意思是说，我的预言一定是错啊，一定是对的，因为圣经是对的啊，所以他就在里头就推测了这个耶稣再来的日子。圣经里面有没有说耶稣再来什么时候？圣经没讲啊，圣经没有讲啊，但是耶稣有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没有人知道的东西就特别多人想要去推算啊，最近常发生这种事，所以他就推了啊，那就1988年大概9月11到17号中间啊，结果教会有没有被提？耶稣有没有来？没有啊，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再谈了啊。然后结果他猜测的日子错了啊，然后他又重新推测啊，不是1988，是1989，然后又再推测，一直是1993，然后再推测1994，最后推测到97啊，97啊，然后他推测到97的时候，就没人听他的话了啊。那最近呢，2011年有另外一个牧师啊，也很有名的，在加州叫 Harold Camping， 然后我以前在这里没有听到的，等我到了这个加州4年的时间，就发现哦，这个人啊，原来他预算是什么时候？5月11号，2011年，耶稣会回来。回来之后呢，有5个月的灾害在地上。最后10月11号，2011年呢，整个地球会被毁。后来也没发生。最后他又预言起他的日子。最后他终于承认说啊，教会讲的是对的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啊。所以后来他就说我不知道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这些很神秘的东西。那最近有一个人分享说，他以前去的教会，那他也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啊，我很多在其他地方也都听到，有一些教会呢开始呢来查经的啊，之后查，最后就开始重点是什么？哎，你最近做了什么梦啊？就变查经就变成解梦会啊。他们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在神的灵里头直接从神那里得到话啊，那就借着这个梦来说神告诉你什么话。所以就变成说我那不重视这个已经启示出来的这个神的话，而是去寻找一些神秘神并没有告诉我们的话。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这艰难的世界里头，我们要壮胆的去传讲神的话，但是是神已经启示的话。所以他大力的天使来到这个约翰面前的时候，他拿着的一个书卷是展开的书卷，他不是去传一些神秘的东西，也不是在这里帮人家算命。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变成算命的地方，神到底这个星期要我做什么？牧师可能算得比较准，去问牧师。然后我最近做了这个梦啊，然后这个梦代表什么啊？我们常常会去这样子的去思考，能不能思考没有问题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些的背后，我们对神的话语一点胃口都没有。神很明显的这个心意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我们有没有很专心的去做？没有，我们最关心的是我的梦说了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追寻这些东西，但是能够让人得救让人悔改的是神已经启示好的在圣经上的话语。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在这艰难的世界中，我们要壮胆迫切的去传讲神已启示的道。我们来看啊，接下来的这5节到7节，来说我所看见的那神的这里的使命是迫切的。为什么说是迫切的呢？ 因为他在这里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就在那个第七号快要吹响的之前，还有什么？还有时间。所以他就说不再有时日，时候不多，时候不多。在芝加哥曾经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那有一次他到芝加哥去布道的时候，当天晚上布道完了之后忘了护照，没有护照，然后他就想说没关系，第二天还有布道会，第二天的时候再护照。结果发生什么事？芝加哥那里就起了大火，有一大片的这个房屋被烧，死了好多人。啊，耶稣不一定是今天来，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很多人我以前在这个美国中部这个Missouri 啦、Nebraska 啦、Arkansas 啦那里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常常会有短宣队的人来。短宣队都是从东岸跟这个西岸来的，他们来就来那两个周末这样子的时间，两个周末来了，然后他们因为只有两个周末，他们特别请假来，然后就很努力的去传福音，然后甚至传到一个地步，就逼人家，有点逼人家要信主，你真的要信你不信的话，我们今天不离开你的家，这样子的传福音是很可怕的啊。要小心，要小心。但是呢，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很反感，为什么要这样子传，逼人家，逼到人家以后都不来教会了。但是虽然说这个传福音方式不能这么做，但是你反过来的话，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常常就说不是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再说，下个星期再说，等到最后的时候人家都要走了之后都还没有办法传福音。所以我又认识另外一个查经班，校园的查经班，他是什么？你不要来讲，讲了人家会吓跑的，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能跟他们讲福音，一年大概有那么机会稍微的讲一讲两三次就好了，结果就人都走了都还没人信。要传福音，你一方面你要尊重人，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的是时日不多，你真的不晓得还有多少时候。所以这当中呢，你要怎么琢磨呢？是要有智慧的，但是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紧迫性是在那里的，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圣经说这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那一个你能够决定你要不要信主的日子。明天怎么样不晓得，明天怎么样不晓得，明天你的心还会不会受感动你不晓得，但是今天就是你有的日子。所以在这里天使，大力的天使在那里说时候不多，因为第七号快要吹响，七号会吹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奥秘的事要成就。奥秘的事，新约里面讲奥秘的事，基本上就在讲到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将来基督要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有新天新地，死人要复活，恶者 要完全被消灭，信主的要得永生，拒绝神的要走向灭亡，这些都要成就，那时候就来不及了。第五，在这艰难的世界中，我们要壮胆 迫切的去传讲神已经启示什么全备的道，全备的道。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一起来念。我先前他在这里说啊，在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之前要做什么，要把书吃下去。当然这是意象啊，你说这个啊，人怎么吃书啊，那么厚的一本啊，这是他所看见的一个意象。那个天使说你要把书吃下去啊，吃下去的当中，你的在你的肚腹里面会苦，在你的口中却是甜的。然后他又说，我就过去把天使到天使那里把书卷拿过来吃尽了，我口中果然是甜蜜，吃了之后肚子觉得发苦啊。你看第九跟第十讲的是一样的啊，重复的讲，然后还一个是指示，一个是实际上的去做了啊，果真是苦的。也就是说，神的话你要传讲之前，你要自己把它消化了，消化了。我们常常传福音呢，我发现以前我有这个心态，我相信有一些人也可能会有这个心态，就是有一些道理呢，我是不想讲的，但是神吩咐我讲了，我就不得不讲，是不是？比如说，罪人要下地狱啊，这个讲起来好像很幼稚啊，有时候我们不敢讲下地狱啊，那但是呢，神吩咐了，我就不得不讲，就只好讲了。这是神说这个福音是这个内容，我只好把它讲出来。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身处在那个处境，真实有那个感受，我们只是说不得不讲的那种。但是在这里约翰不是那样子，他乃是吃进去之后苦，不是苦在外面，苦是苦在内心里头。为什么说神的话有甜有苦呢？因为神的话里面有应许，也有审判嘛，也有这个讲到苦难的事情，也有讲到那一个将来神应许在天上如美的事情，所以有苦有甜。那这个甜这个苦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苦跟生命的一个甜，你懂不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不要告诉人说他有罪啊，不要告诉人说要下地狱，这些人会把人吓跑。但是你要，这是在某个程度上是对的啊。可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以前这么去想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不觉得地狱这个东西有多真实啊，有多真实。除非你真的体会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你才会愿意讲很可怕的事情。当你真的体会到地狱这一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你才会想到说我必须要讲，是不是？我常常发现到有些人经历苦难之后，经过癌症之后啊，就讲 到处去讲啊，劝人说这个要小心，那个要小心，要不然会这样这样这样，都是不好的情况。但是你要小心，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啊，我深受那种的感受啊。那你心里面没有这种感受，你不觉得它是真实的，你不觉得它是可怕的，你就不会想要讲，你反而觉得这个是很会让人家不要听的啊。但是如果是真实的一件事情，你会不会讲？啊，最近好像很多这个 youth 在学车子，是不是？父母都跟他们讲些什么？你小心开车，要不然会撞到这里，会撞到那里，要不然会怎么样？都是不好的消息，是不是？你有没有想到说，我都是负面的讲了之后，我儿子会吓跑，我女儿会吓跑，以后再也不开车？那是很真实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就觉得得时不得时都要讲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技巧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不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不要讲这个不讲那个，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实在没有那种的感受，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甚至到我们看见我们所认识的人亲人都已经躺在床上剩下几秒钟的时间，我们都不敢讲出口。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地狱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体验。如果真的有这个感受的话，你能看到剩下几分钟躺在床上的人而不开口吗？不会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感受到这一个属灵，这些人若没有这个福音是走向灭亡的。以致很多人经过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非要抓住他，在他走之前讲一下。我以前就是 那种没有感受的，我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丽艳，我的太太，她说她信主的时候，她感觉到这个地狱多可怕，所以呢，她就说当初她为什么，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我就看她怎么到处传福音的啊。她说她传福音，她就想到说，怎么可能可以让这些人下地狱啊？所以她每一个有机会的时候就抓住他们。我呢，我就没有那种动力啊，也没有他那么积极的心，因为我不会想到这些东西。那你要圣经这里说我们要怎么去传讲，你要把这卷书吃下去，甜的地方你尝到了，苦的地方你也真实的体会到了，你才能去讲。我们不是在当你看到这个地狱的可怕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不能再顾虑到他人的自尊心。我们常常取笑以前人传福音是什么，拿着一个牌子站在街道上说世界末日到了，你再不信耶稣你就要下地狱了。我们常常会取笑他们啊，也许他们做的有点太过负面了，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呢，反过来呢，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讲，我们什么可怕的信息都不敢讲，我们反而没有这种的，某方面也反映出我们根本不觉得地狱有什么可怕。我们不觉得地狱有什么可怕。你做了父母大概，我不晓得，不是每个人做父母都一样。你做父母之后呢，你会就会发现到父母都比较负面。为什么儿女都觉得父母很负面，什么事情都往坏的方面想？因为呢担心啊，担心的缘故，就讲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啊。我们要有技巧啦，正面负面都要讲，但是不能够说为了不讲负面完全正面不讲负面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呢，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不但是要壮胆的去传讲，我们还要迫切的去传讲，而且是传讲一个全备的真理。我们不能只说神爱世人，我们也要讲到说我们都是罪人，亏欠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要有一个审判。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忽然间冒出这个第十章的这个信息里头，这个第十章的信息里面就插在前面讲到说，这些人遭遇到这么多的这个灾害的时候还不悔改的当中，就出现了这个使命，说约翰你起来去传，你传的当中你要知道说神福音里头那个甘甜，你也要注意到说神福音里面有一个严重的事情，若不信他的将来要灭亡，那一个的可怕性严重性你都要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体验到，然后再存着这个迫切的心，勇敢的心去传讲。那下星期我们会来看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些神的圣徒们如何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人如何归荣耀给神。但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去传，而且是传神启示的话，而且神所启示的话不是挑着讲，而是所有已经启示的都要传讲。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体会到这个信息的严重性跟迫切性，也求神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室友啦、朋友啦、邻居啦，真的若没有神的话，他们是走向灭亡的。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是抓着他们不放，也不是放着他们不抓，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一个诚恳的心能够把人劝来信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这世代当中你已经给我们许多的警惕，在七号的当中六号都吹响了，人还不认不悔改，人需要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学习如何来传讲你自己的福音，不但是传正面的，连福音不接受福音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个可怕的后果我们都要传讲，让人能够认识到他们实在需要回到基督里才能得救。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让他们真的愿意来聆听，不单是听好的部分，也是了解到主这是将来那一个地狱的可怕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我们时日不多，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明天还能不能留在这里向我们的朋友传讲，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明天还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而有感动来转向你。真的帮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被你得着，被你来带领，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胆量，也赐给我们一颗迫切的心。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